基督徒生活原则一，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三讲，同步发生论。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哈巴谷书一章十三节和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哈巴谷书一章十三节，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经文读毕。
神为什么借了恶人来达到目的，也就是同步发生论。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愿意将一切尊贵权柄荣耀全献给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我们这个时候也邀请神的灵来到我们的中间，在我们心中做了奇妙的工作。愿你仆人口中的言语，愿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能够蒙你的悦纳。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恶人在这个世界上随心所欲，神为什么竟然不过问呢？也许你曾经问过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先知哈巴谷就问过。那这个问题常常困扰我们，甚至于到911事情发生的时候，那呢更使我们能够醒觉过来。我们中间甚至于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同样的会问哈巴谷所问的问题，问我们的神。然而不是所有的坏事一定都带出坏的结果来，有些事情的发生有神显明出来神自己的旨意。圣经中有一种与神的旨意非常有关系的一种神学的思想，也是一个圣经的原则，我把它叫做同步发生论。也就是说，在恶人的行动中间，神那良善的手也同样的在那里动工，显出来神的旨意，而带出来好的结果。我们看到先知哈巴谷这样说，跟神争辩这样说，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与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哈巴谷书一章十三节，刚才我们所读的。今天我们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也就是说，神借了人堕落的邪恶，实现出来他良善跟他圣洁的目的。今天你跟我要活在这个21世纪后现代潮流冲击下的这个社会中间，你跟我怎么样能够体会得出来，体会得出来同步发生论，而且能够把同步发生论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使我们的信心更坚强，使我们的灵命更晋升呢？那对你跟我来讲，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中间，我们必须有三方面的体会。第一方面，认识同步发生论的真理。我们先要知道什么是同步发生论。第二方面，你跟我必须接受同步发生论的事实。 似的同步发生论，往往是恶人他利用他的邪恶而做出一件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甚至于发生在你的家庭，发生在你的身上。因此你跟我必须能够接受同步发生论所带出来的一些事实。第三方面，我们不但要认识，不但要接受，第三方面我们要应用同步发生论的教训。因为神要跟随他的人借着同步发生论使我们能够得益，使我们能够蒙福。我们首先，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你跟我要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能够行出我们的信仰出来，活出我们的信仰。我们要体会同步发生论的话，我们必须认识什么是同步发生论的真理。我们看哈巴谷书，特别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一章十三节里面，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称蔑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这是哈巴谷这个先知用了这两个问题跟神争辩的这个问题。哈巴谷是一本很特别的一本书，在哈巴谷里面你找不出来神的漠视，神并没有漠视什么在哈巴谷书里面。但是在哈巴谷书里面你所看到的是什么？是先知跟神的一个对话。哈巴谷书里面你所看到的也是先知预言出来巴比伦将要进到犹大国，而且呢越虐待来压迫犹大国。主要的让我们看到在这本书里面这三章里面，让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问话，这个先知跟神之间的问话，先知跟神之间争辩的话语。在这个争辩中间特别显明出来是先知有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跟神是不是公义是有极关重要的两个问题。我们刚才提过这两个问题，你跟我都会常常问神的问题。而在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中间，那神让哈巴谷知道，只要凡靠信心信靠他的人必定会至终会蒙福。神在恶人的行动中间在那里行动，最终让我们看到体会得出来，那神所经过让我们经过这个同步发生论，那经过恶人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身上，甚至在我们的家庭中间而造成的影响，让我们跟神之间更亲密更近身，而信心更坚固。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三章的时候，就是哈巴谷的一个祷告，整章都是他的一个祷告。从这个祷告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哈巴谷信心的宣告，因为他这两个问题得到了解答，因为他的信心得到了更坚固，而使他在第三章里面体会得出来，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都会跟随这位神，信靠这位神。就好像唐崇荣牧师所写的一首啊诗歌我很喜欢啊，他写的都是短歌的诗歌，但是呢我想很多都是他熟龄的经历。我听说他写这首诗歌啊，无论何处去，有多少人听过这首诗歌的举手，举高一点啊，不怕，我不会叫你唱的啊。哎，不多啊，真的不多啊，很遗憾啊。那这首诗歌里面就有培林的气息在里面啊。那这首诗歌呢我听说是坚决的，听说是唐牧师呢有一次到一个树林中间的时候，在那里默祷，在那里跟神交通的时候呢，突然之间这个信息就来了，这里面的字句来了，他就来不及，身上没有笔，他就拿了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就写在一片叶子上面。那这个就是这个，无论何处去我心已备妥，不论是在文明的大城市，或者是在偏乡野林中间，我心已备妥，我都愿意去。让我们看到我们跟哈巴谷也同样的，他有复兴， 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段两个问题中间，两个问题带出来的结果，我们从三方面来看认识同步发生论的这个真理，接受同步发生论的事实，而且呢，我们能够应用同步发生论的教训。我们先看一下一章十三节，这里面讲到先知的问题。那我们看到了有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带出了这个同步发生论。第一个问题是个古老的问题，是个怨言，就是说先知问为何犹大国的恶行还没有遭到惩罚。我们看到是在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里面，这个古老的问题，很多先知、很多传道人、很多神的儿女都问过这个问题，说为何邪恶横行，那神却不惩罚呢？为何不惩罚？为何神不听义人的祷告？为何恶人他仍然这样的看起来仍然这样的嚣张，而且这样的好像蒙福一样？神的回答是什么？是什么？神的回答说，他将要借着恶人来惩罚他行恶的子民，也就是说，他要借着巴比伦来惩罚那些背叛他的、背叛他的犹大国。我们看第二个问题，是哈巴谷的埋怨。这边讲到，为何公义的神竟会用邪恶的恶人，像巴比伦这样的人，来惩罚比他们更公义的百姓呢？我刚才提到九一一发生的时候呢，那很多人问这些问题，那怎么会在美国这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中间，这个主张和平的国家、民主的国家中间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那我们看到同样的，神回答哈巴谷的第二个问题，讲到当我惩罚完了这恶人之后，惩罚完了犹大之后，那个巴比伦，那个恶人巴比伦也要受到同样我的刑罚。所以神在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之后，带出来给他的先知、给他仆人的信息就是，但有信心的人将得到赏赐。我们在这边就得到了第二章第四节这个有名的这句话，为义人因信得生。在这边讲到有信心的人将得到赏赐，他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他们与神的关系更加的近身。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圣牧师所给的一个定义中间，也就是他必定蒙福，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更加的近身。这边有一个观念让我们看到，这整个的观念就是同步发生论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思想，神学思想，就是神用他的敌人为工具来完成他的目的。好，那这个我们这样讲了之后，这两个问题神回答之后，我们呢再仔细的看一下这个同步发生论是什么。那我们从神的回答里面，我们呢建立了这个圣经的原则，或者讲是一个神学的实用神学的一个原则，就是同步发生论。什么是同步发生论的定义？全能的神能够在恶人的行动中行动。这边有两个行动，第一个行动是恶人的行动，第二个行动是神的行动，而这两个行动是同步发生、同时发生的。我再说，全能的神能在恶人的行动中行动，这代表了同步，成就出他的美意，而显出了他的旨意。当你跟我在痛苦中间的时候，当你跟我受到撒旦的攻击的时候，那我们呢，多半也同样的会像约伯，多半也同样的会像先知哈巴谷而问出这些问题来。但是你跟我要能够理会到圣经中早就有一个原则安排在这个地方，在主前，在主前597年之前就有这个原则在这个地方，让世世代代跟随神的人知道，有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临到我们，甚至于在教会同工的时候，那甚至于呢， 我们所训练的人，我们所带领的人出卖我们的时候，就在那种被出卖的时候，你稍微长了一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被他自己所训练的人所出卖的，那而且是圣经里面定义神欲定义要让主耶稣基督同桌吃饭的人来替他的，在这种光景之下，我们灰心，我们失望。但是请你记得同时报复人，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那呢神的旨意，你如果呢抓紧住对神的信心的时候，你要知道就在恶人行动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所跟随的，同样的也在恶人的行动中行动，我们的神是全权的神，而使这个情况自终带出来的是对我们有益的，而是使我们蒙福。也许当时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但是事后呢，我们回头再看的时候，我们感谢神，我们呢经历了同步发生人，使你跟我能够认识同步发生人的真理，使你跟我今后愿意接受同步发生论的这些事实，甚至于你跟我能够应用同步发生论的教训在我们的生活上的时候，那这样的话使我们信心更坚强，使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更近一点。我相信我们中间的人有经历到，我自己经历到，而且在过去侍奉神的这些经历中间经历到，那当我明白了找出来这个原则之后，那呢我可以在神的计划中安息，我可以在暴风中间能够体会得出来，就好像约伯体会的，最终体会得出来，那原来这一切的暴风，从第一章暴风一来的时候，能够把他的十个儿女卷去，所以每次当有暴风的时候非常的紧张，因为他又怕暴风同样的把他自己和带他的太太卷去，但是最终的时候他认识了这个神，原来在暴风中间是神在暴风中间。你跟我，我求神让你跟我能够体会得出来这个原则，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那我要从几个角度来看同步发生论。第一个，同步发生论不是什么，我们先看的不是，再来看同步发生论是什么。同步发生论不是神强迫恶人来与他的子民作对，来与你作对，不是神强迫恶人做。第二方面不是什么，不是神使恶人做坏事，为的是要把自己好的目的带出来，不是，不是神故意要教一个坏人来做一件事情，那使他呢，使他可以把他自己良善的好了行。那我们看还有一个不是什么，同步发生论不是只要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今天你跟我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的时候，那你跟我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只求目的而且不择手段。但是我告诉你，你跟我会这个我们都知道，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撒旦暂时做掌权的，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但是使你跟我失望的是什么，在神的教会中有这个，神的教会中同样也有，也有什么，也有不择手段而为要达到目的。你相信吗？有点头的，有些大概经历的还不太多。我告诉你，我不提别的，你的教会或者其他，我提神的那个看不见的教会 invisible church， 看不见的教会在做宣教工作的时候，当你到宣教工厂看的时候，多少不择什么，不择手段为了达到目的，多少邪恶的事情在那里。但是这个我讲的同步发生论，这个不是同步发生论。同步发生论不是神强迫恶人来与他的子民作对，同步发生论不是神要强迫恶人来对他的子民来做坏事，后来显明出来神是善良的， 同不发生论绝对不是要我们不择手段而为了要达到目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看了这三个不是，我们来看同不发生论是什么。同不发生论是什么呢？同不发生论是恶人是按了自己的意愿行事，那他那个邪恶的野心呢，早已经存在他的心里面。同不发生论绝对不是神强迫恶人叫恶人做来显明出来好，是那个邪恶已经在恶人的心中，而且是那个邪恶是他自己意愿行事，已经存在他们的心中。同不发生论是什么呢？借着恶人的坏计谋，神能够一样的同样的能够使他良善跟圣洁的目的能够实现出来。同不发生论讲出了我们的神是全全的神，也讲出了每一个跟随他的子民，你有责任。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同不发生论让每一个神子民的人多有责任，我们要明白同不发生论，也让我们看到借了同不发生论看到我们的神是全权的神，掌管了所有，即使恶人的邪恶，他们意愿他们自己要做一些邪恶的事情来干扰来逼迫神的子民来毁坏攻击神，但是全权的神仍然在邪恶人的邪恶中间行动，而是最终行出善行出圣洁的目的。我们在圣经上看到很多的例子，那圣经上呢有一个例子我们你跟我多熟悉的，那我们知道创世纪中间的约瑟，那我们知道约瑟被他的兄弟们怎么卖到了埃及，那是什么？他们没有人强迫他的兄弟们做的，而是什么？而是他们的邪恶的心要这样对他们的兄弟。但是当约瑟到了埃及之后，而带来了死由以色列的余种的一包装，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自终甚至于这句话，约瑟自己的本身就讲出来这句话，在创世纪50章20节里面让我们看到，那这是神的工作，这是同步发生的。这个例子我们都很熟，那我再举一个例子也许你也熟悉的，也就是以赛亚书第10章里面第5节到第19节里面讲到了亚述王要攻击以色列，那圣经里面以赛亚这么说，在第10章第5节里面这么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这边让我们看到神的全权，神用亚述去对付来对付犹大和以色列，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主动导使亚述攻击神的子民的呢，不是神强迫他们，而是亚述王的野心早就在他邪恶的心中。那我们看到了最终让我们看到神使用了这人亚述王的那个邪恶的心，那个野心，那最终管教用他的成为管教以色列人上。圣经上面很多这种例子，那我也相信我们中间的人呢，不自知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周围，在你的家庭里面，甚至于在你的教会中间，但是当你体会得出来神的话语清清楚楚的教导，特别在哈巴谷书里面，那我的祷告是我们今天中间所有的人不但能够认识同步发生论的真理，而且愿意能够接受同步发生论的事实，而且愿意应用同步发生论的这个教训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当你跟我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先知哈巴谷第3章他所讲的第3章的祷告里面让我们看到他的信心飞扬，让我们看到信心超越，他讲无论什么环境之下，他讲我都能够敬拜赞美信靠耶和华。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个神学的原则，我把它 归纳一下。那接着我们将刚才第一段我们的讨论讲到认知同步发生论的真理。那这边呢有一个神学的原则，那这边讲这是一个有几点重要的观念，我们必须把握住，你就能够认识了同步发生论。第一个，我再重复的讲，神不会强迫恶人做坏事，不会强迫恶人做坏事。那第二个很自然的跟第一点延伸下去，就是恶人的邪恶跟他的野心呢，原本就在恶人的心中了，本来就在他们的心中。第三点，让我们看到是神允许恶事发生，神允许他这个恶事，神如果不允许的话也不会发生，神允许恶事发生，为什么呢？好使他的旨意最终能够实现出来。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他子民的好受，为了使他的子民蒙福，为了使他的子民能够更依靠他，更坚强，为了使他们能够跟神能够什么，能够更能够晋升的关系。这就是蒙福，使他们能够得到福分而不是咒诅。旁边的人，外围的人，在暴风圈外面的人，以为是这个人可能犯了罪的神在惩罚他，或者以为是这个人受苦是咒诅，是因为他们不在暴风中间。但是你在暴风中间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什么，同步发生论，是神要最终使你蒙福，就像使约瑟蒙福，就像使约伯蒙福一样。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角度。第二个角度比较难啊，因为你跟我要自己接受这个，接受同步发生论的事实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要能够接受。那这边呢，让我们再看第一章第十三节。第一章第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用到了一个律，叫做对比律。你看到这句话中间啊，这句话里面提到行诡诈的，行诡诈的我们知道就是指恶人嘛，也就是指巴比伦嘛。但是还有一个对比的是什么？比什么什么什么公义的，比什么什么公义的，当然是指以色列人了。所以我们看到中间有一个对比，作者在这边写到行诡诈的，还有呢比什么公义的，公义的指的恶人，指的巴比伦跟以色列人强烈的对比，一个是邪恶的人。那另外呢，我们看到有两个代名词，这边有个代名词呢，我们看到第一章十三节里面用了几次的，就是你就是指神，这边是指神，指那个全权的神，掌握了宇宙，掌握了我们的生命这一个神。这边还有一个代名词呢，就是恶人比什么什么公义的，这边都是指的同样的，虽然以色列人比起巴比伦来好多了，但是在神的眼光中，他们呢背叛神，因此他们都是罪人，罪人就要负上责任。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巴比伦人要负上责任，因为他们什么惩罚比他们公义的犹大人，那犹大人有责任，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知道神的律法，神的律法也显明出来，向他们显明出来，他们有责任遵守那个已经显明的，他们有责任。因此当我们从第二点，当我们来看接受同步发生论的时候，我们看从刚才的这两个对比，一个对比是行诡诈的，一个是比较公义一点，另外一个两个代名词是神跟了罪人的时候，我们看出来讲到神的时候是全权的神，讲到人的时候都是罪人，多有责任，多有责任。所以这边也讲到了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也是从圣经一开始到圣经末了串联了新旧约的一个原则，就是神的全权跟人的责任。今天我如果问叫大家举手的话，你相不相信神是全权的？我想我们中间每个人都举手，对不对？如果我再叫，也许我现在问了大家，你相不相信神是全权的？事 另外我们，你相不相信人有他的责任？你相信人要尽上责任的举手。不太多啊，反正有的人不想负责，不想负责。但是你知道，不管你负不负责，当神把他的旨意显明，把他的律法显明，神放了良心在你的心中，你就有了责任，你就有了责任。我们要相信人是全权的，我们要相信人要尽上责任。因此你跟我可以把这个比喻成是一个火车的铁轨，一个轨道是双条钢管在那个地方，一个是人是全权的，一个人要尽上责任。因此当这个火车头在这个铁轨上面走的时候，才走得远。你人是全权的，这个人要在轨道上面走，那开这个火车头子在轨道上面走的时候，这个才不会出轨，才不会有危险，才会走得远。因此人也在，因此你跟我要相信人的全权，同步发生论，要接受同步发生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你要经过眼泪，你要经过痛苦，你要经过伤心，而且不是短时间的，长时间的，你要经过才会体会得出来同步发生。当你能够接受同步发生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继续的操练的时候，使这个人在神的面前能够老练，使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信心坚固，跟神的关系能够得到晋升。我们再来看这个接受同步发生论的事实的时候，我们看到同步发生论带出哪些事实来了。那同步发生论带出的事实就是神是全权的，第二个人要尽上责任。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同步发生论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它是神的全权与人的责任两项真理同步发生的一个特殊的情况。我现在把同步发生论给了一个新的定义。我们刚才给了一个定义，是什么是同步发生论？是神在恶人的行动中行动，为了要显明出他的旨意，使他的子民能够得到好处。现在我们进一步看的时候，哦，同步发生论中间呢有一个神学思想在里面，很重要的神学思想。我刚才讲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一贯的就是人的全权跟人的责任。同步发生论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全权与人的责任两项真理同步发生的一种特殊的情况，特殊的情况而已。神启示了他做工的方式，包括了什么时候工作要完成，都有他的时间性。因为他的启示出来了，显明出来了，他的百姓就应当的耐心的等候，百姓就有责任，因为神把他的旨意显明出来了。那什么责任呢？我们要凭了信心而活，第一样责任。第二样责任是什么呢？我们不但凭信心而活，我们要尽上我们的责任去活，也就是信靠我们的神是全权的神。我们呢用一个例子来看，这个例子也许是很难解释的一个例子，说好说我们都避免解释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呢犹大卖主的事情。对犹大卖主的事情呢，我们会问一个问题，问什么问题呢？神怎么可以拣选犹大做坏事来达成他救赎的目的？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有没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对吧？这个问题不好答的问题，对不对？答不出来的时候，我只好用一句圣经来挡啊。这句圣经可能你也知道，很容易记，《生命记》29:29，好吧，《生命记》29:29。那有时候答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这样讲了。那60%呢？你的答案是对的，好吧？很容易记吧？是哪一节啊？生命记29:29，对不对？所以呢，我今天呢，给你一个好的答案，60%。
说那个像有一个三一神学院的教授写了一本很好的解经的书，那这个Osborne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就讲了，他上课的时候啊，像这个释经学有时候很枯燥啊，释经学很枯燥对吧，那呢讲的时候呢学生都会睡觉，因此他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跟学生讲，万一我有一个习惯就专门挑睡觉的人啊，打瞌睡的人问他问题，那所以呢万一你打瞌睡被叫到的话呢我先告诉你一个答案好吧，那呢就是说呢我问你这件经节我应当用什么方式去解，或者我刚才解这段经节是用什么方式呢，你只要讲什么上下文 context 上下文60%你一定对。好，当他把这个讲出来之后，学生有没有责任？有责任的。你打瞌睡的时候他就叫你，叫你的时候你连这句话你都答不出来啊，答不出来的话那他就扣分了好吧。所以这边呢我们看到了犹大，神怎么可以拣选犹大做坏事来达成他救赎的目的呢？那我们现在先看几个大前提啊，你自己可以从这个大前提里面呢找出来答案。第一个大前提呢，我们刚才用同步发生命题，神呢没有强迫犹大去卖主，对不对？刚才不是什么，不是神强迫恶人，对吧？神没有强迫犹大去卖主，他当然也是全知的，他是全权，他预计一些事情发生，他也能预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呢，全权的神证实了全权的神救援里面的预言。那第二点，这个大原则呢，我们也可以推想出来，你也学会答案。犹大的卖主的计谋是出于什么？他心中的本来的邪恶，本来。他没有尽到做人甚至于做使徒的责任，因此他要为他自己的过犯他要负责。犹大要为他自己的过犯，这是我们呢顺着我们刚才讲的三个大前几个神学的基础的问题。第三个我们来看呢，神允许犹大卖主的事情发生，救赎的计划呢就是这样成就。所以答起来也很简单，对不对？那我们可以用同步发生论来解释。我想侍奉神的人，不论你是全世界，不论你是在职侍奉，那呢就像我们吃了一本书啊，巴克的简明神学啊，现在在中国大陆非常的红，这本书，那呢这本书真是非常的好。那这本书呢，巴克讲啊，神没有叫所有的人全世界侍奉他，但是神却要求什么？跟随他的人，跟时间讨神的喜悦。弟兄姐妹，这句话讲的好不好？神要求今天我们中间所有的人 7/24 七天，每天24小时365天全时间要讨神的喜悦。弟兄姐妹，你我有这个责任要讨他的，要讨神的喜悦。我们再看我们在生活上怎么样接受跟什么样的回应。那我刚才讲了啊，这个同步发生论发生在我们身上，要接受呢，接受的时候并不是高高兴兴接受。我有一次在旧金山湾区执行会议，那呢他们的习惯是星期一讲员都留下来，那在联导会里面跟他们分享。那个时候呢，我知道湾区有好几位的传道人呢，心中受了很大的打击，很多恶人呢，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家庭、在教会中，而且这个恶人就在他的教会中间行动，那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所以呢，我在去之前我就在思想，我可以跟他们这些传道人中间，包括呢，做传道比我年龄 大还是做的久了，怎么样帮助他们。那我在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神也很奇妙，让我呢看了，在看了加尔文的注释的时候，那呢我们看到加尔文这个神学家，他的注释的在一本书的注释里面，他把他的什么，他把他的经历讲出来。你知道加尔文讲到的时候有一个例子哈，这个我们很难学的，他从来不提自己，绝对不提自己，因此呢他讲到的时候没有自己的见证，他不讲，他避免他有那个敬畏神的地步，到敬畏到一个地步，他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他不愿意用提到他自己而怎么抢一点或者沾一点那个神应得的荣耀，因此呢你看不到他的见证啊，甚至于在他的写的最有名的那本基督教要义，因此就已经说很难。你知道他的受的苦，好知道他的把心打开了，多半在他的注释书里面，诗篇里面讲到了他自己的见证，他的唯一写的一些见证都在诗篇。他有的地方我就看到了一句话，我哎呀，我感谢神，因为很安慰我，也同时呢，我就用这句话，我觉得呢是可以去安慰别人。他讲到，当你跟我做全时间，就做传道人来跟随这个大牧人，他交托给我们他的羊，我们来牧养他们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的大牧人主耶稣基督是神预定他怎么样上十字架，是被他什么？被他跟他同桌吃饭的人，也就是他训练的人，脚踢他，因他的背叛出卖而怎么样上十字架的。今天你跟我这些小牧人跟随大牧人的，如果能够尝一点我们上十字架的方法，能够尝一点跟大牧人有一点接近的，这不是你跟我的福分吗？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什么同步发生论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都经历到，自己上十字架的方法就是同步发生论。你跟我这些小牧人，或者你跟我这些小弟兄，要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拿起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我们能够沾一点边，跟我们的大牧人同样接近的方式，是借着背叛我们最亲密的同工，知道所训练的背叛而上十字架的话，这不是最大的荣幸。弟兄姐妹们，在生活上接受与回应同步发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你必须能够辨明出来，人是全权的，人有他的责任，你必须相信神，全权的神在恶人的行动中行动，为的是什么？显明出他的旨意来，为的是显明出他的善来，为的是要给他的子民带来什么好处。当你经历到这些的时候，你思想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勇敢的在他的计划中而且得到安息，你就会在信心上能够坚强。就像第三章里面我刚才一而再再而三的提起哈巴谷的苏林的经历，我们看到你跟我首先要准备自己心的时候，我们当敬畏神，应当不惧怕人，应当尽上人的责任去回应全权的神。你跟我要对了发生在自己或在我们周围的事情要更加的警惕，更加的什么？更加的要警戒，不要糊里糊涂的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我们糊里糊涂，我们要很警觉，认真说这是不是同步发生的，是不是你的手同时在恶人行动中间在那里行动。要学习如何在生活上面全心遵行神的旨意，免受偏差。因此你跟我对罗马书记12章第2节，我们必须怎么样？必须 应用在生活上，每时每刻应用在生活上，使我们能够查验神的旨意。我同样的讲到巴克在简明神学里面讲到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他讲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啊，他讲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对罗马书十二章二节熟悉到一个地步，当然都会背啊。那呢，我喜欢到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到一个地步呢，我一生的侍奉我们就叫做更新传道会，就是这样来的，对不对？心意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巴克提醒我们，他讲这一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句话大家都会背，大家都熟悉。但是他讲呢，重要的不是前面这句话，重要的里面有一个字，这个字他讲重要到一个地步啊，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不知道哪个字最重要。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的，我讲的前半段巴克讲的不重字的重要，但是呢不是最重要，重要是后半段。后半段哪个字重要？后半段我念给大家听啊。那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他讲这个字大家都会背，但是重要的是后半段。后半段是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面有个动词，这个动词他讲重要的旨意。你知道我把这个新约里面这个动词出现的通通把它串珠找出来，那的确重要。你把它通通找出来的话就重要，甚至于这个查验这个字，就是讲查验这个字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保罗跟教会讲啊，那一个新入教的一个人呢，你要查验查验他，要抓紧，在给他做执事之前，或者给他位置之前，你要怎么查验这个事，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啊，巴克花了很多的篇幅讲这个事查验。今天你跟我遵行神的旨意，就要查验出来神的旨意，免走偏差。这是呢，我们你跟我要接受同步发生论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行动，就是这个动词查验，查验，把每一条路都 try 都试过了，都试过，而有智慧的找出来一条路，而这条路呢，从神的标准、神的角度乃是最善而最美好的。他讲这个叫查验，他讲这个查验绝对不是说你有一天呢，今天假如开飞机要到，我从纽泽西到洛杉矶来，下雨的时候呢，看不到云层挡住了，看不到底下的时候呢，这个飞机开的时候有一种一定要有一个训练叫 instrument landing， 就是靠仪器下降。他讲啊，查验这两个字绝对不是靠仪器下降，就是完全闭着眼睛，完全冲破云层下降，完全只靠着怎么样跟那个控制室来谈话，你现在现在多少一里，多少高，多少高，一步一步下来，绝不是这样。他讲你不要期待着神这样子跟你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样讲。他讲这个查验不是怎么样，不是在这种的方式下降，而是什么？以各种不同的路在那里寻求、探讨、试，而有智慧性的选择一条，选择一条是最你觉得最合神的旨意、心意，用他的标准是最美善的，来行这条路。你跟我必须要接受同步发生论的时候，必须要接受这方面的训练操练，这是平常需要练的功夫。所以有人讲基督徒倒不怕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怎么样，我们的功夫是平常练的，平常就练。你平常不练这个功夫的时候，一下什么事情临到你的时候呢，你就措手，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对付这些。好，我们在这边看到同步发生论的接受，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人，我们都问自己，我们好像再回到这个犹大的问题来讲，我们来问说，神有责任吗？他不是预定了犹大出卖耶稣吗？难道神没有责任吗？怎么我们可以把推到这是犹大的责任呢？ 好，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神是全权的。
神是全权的，是的，他预定一切的事情的发生，但是你跟我无法，我们不能够问为什么。
申命记29:29，保罗也讲了，罗马书9:9，因为他是全权，他是逃将，我们是逃徒，他要做什么样的人，信你就做什么的事。第二方面，我们回答
人对人的犯罪并不负上任何道德上的责任。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将显明显的事情，已经的对错
向你跟我都已经告诉我们了，都显明了，
因此这是你跟我的责任，人的责任，去做我们对灵性跟我们的身体有益的事情。
神的全权与人的责任，看来好像这两个是互不相容的，
但是神却了按照他的旨意控制
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6:24的时候，特别针对了犹大卖主的事情的真理，又做了一些调和，又给了我们一些原则。我说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方面，他讲借了马太福音第26:24啊，他说
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他讲了这句话，他是一方面他向犹大宣告了咒诅，那卖人子的会有祸。
第二方面呢，他强调了神的全权，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强调了神的全权。他讲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说的，
讲到耶稣的被卖是神预定的一种救赎，一种方法，这是他上十字架的方法。
所以我再重复一下我刚才所讲的加尔文所讲的这句话，我把它翻译出来这样写。我们不是说犹大卖主的行动应当严格的被说成是神的作为，
下回讲我们没有这样讲，
只是说什么神将犹大变节作为实际上他自己实现他旨意的一种方式，用恶人的恶
来成就他的善，成就他的上十字架的救赎的一条途径。我们看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上要接受同步发生论。我们呢第三方面，我们来看应用同步发生论的教训。今天我们谈同步发生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应用，那呢为的是你跟我在生活上可以更体会更觉察出来真的旨意。那同步发生论呢，我刚才讲过应用到我的身上，那同步发生论呢也一定应用在一定发生在你的身上。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那我在1997年有机会，因为我们呢1996年呢，我刚才讲了我们花了10年出这本书圣经，因此呢非常的疲倦。所以97年呢我就向教会呢申请约牧会，牧了17年，让教会说能不能留职停薪，那我们有半年呢我跟师母呢休息一下安息一下。那我们呢选择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学校，那个学校呢你可以选课，我们全时间在那边读研究院呢读了3个半月。那在这边呢我们心里就有一个祷告安息一下，如果神再给我10年的侍奉的话，那呢我选择哪一条路来找哪一个侍奉走，使神国更能够被神用，使神国更能够扩张。所以为了这个祷告的时候，那呢我们呢把带到神的面前，是不是前面有什么道理。那这一次呢我们凡有一个原则，附上加附原则呢，也是在1997年呢神借了这个原则啊让我改变了我的侍奉。那我的侍奉呢本来是牧会，那神很奇妙的借了我们安息年这3个半月，特别在以色列那行出他的旨意，一面读书的时候，让他感觉到了 那这条路是可以的。
那我们就寻求要些印证。所以三个半月完了之后呢，神让我们清楚的看到，
说实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教会放手交给别人。
但是呢，我们回去的时候要有几个印证。第一个印证就是我们半年不在的时候，是不是教会还是教会，那是不是这些人都还在，是不是还有增长，还是减少很多。那感谢主，那呢我们半年不在的时候，那教会啊也有新的人得救。那我们从各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教会实在呢我们可以叫出去了。但是你知道吗，当你牧了七年之后，那实在是不愿意离开，等于是家人一样。那所以心里面就在想，要了很多印证，神都一一的都给我们清楚的看到，这个教会不需要我们在牧，谁都可以牧。但是我们那时候回去的时候呢，是97年年底12月底，那时候让我们看到我自己的祷告是很难啊，舍不得离开这边的。那让我们到2000年，进了21世纪呢，把这个教会交给别人好，那至少还有3年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也给他们一些缓和的情啊，有一个长的时间，3年可以呢帮他们找牧人，能够有转移。心里面一直想到新千年，但是很奇妙，就在这个时候呢，神用了同步发生论。同步发生论呢，用了我在教会中的，我在教会中一直做门徒训练。那这次有机会你们请我分享，那我很高兴让我分享门徒训练，这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跟师母的血里面就有门徒训练的血。那我们呢就喜欢做门徒训练，那看到了神实在赐福做的啊，那我们呢每年都有人全时间奉献，都是训练过的人全时间奉献进神学院做宣教士。那呢很少，但是很奇妙，神就什么，神就在那个时候借着我的一个最亲密的同工，也是怎么样，也是花了很多时间训练，一同追求成为主的门徒的这一位呢，那呢用脚踢我，那做出了一些事情呢，简直伤透了我的心。就在这个时候让我们非常的伤心，让我们非常的失望，让我们在寻求神，神的旨意。很奇妙的，我想再留到新千年，但是神呢让我们看到的，我体会得出来。那个时候怎么，我就写了同步发生论，就在那个时候写出来的文章写出来了，那体会得出来，这是神的时候。所以到了1992年，只有半年都不到啊，12月底，97年12月底回去的，那了半年在神面前深深的思想，那到了1998年6月10号，那呢这位同工，那带着另外一位同工来看我的时候呢，那呢我们清楚神的旨意，跟你们讲，那神有新的带领，那但是呢我们愿意怎么样，在一年义务的牧会那呢来做交接的工作。那神就借了这个让我什么，让借了同步发生论，让我把这个教会不是在千年的时候交给别人，在98年的时候就交给别人。但是呢前面的方向是什么呢，但是呢前面的方向也是让我看到了神要让我做一个什么样付上加付的人，用我的恩赐而做一件神国也许是最迫切而是在这方面最需要有人参与的工作。所以感谢主，过去的5年到6年的时间呢，神借了同步发生论让我清楚他的带领，借了同步发生论的结果，过去的5年6年的时间呢，神让我从事文字工作，让我从事文字工作。因此在过去呢，我至少呢有机会把一些心得呢写成3本书，你说外面你可以看到我放了也许几本样本在那边，3本书，那让我看到了，那这是对我自己来讲给我的责任，给21世纪的教会甚至一些传道人，一些我所经历到的能够跟大家分享。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我自己经历到应用到同步发生论的教训，我也巴不得你能够经历到 三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是哈巴谷应用同步发生论之后的经历，我读给大家听。他这边讲，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这是哈巴谷应用同步发生论的那个结果教训的所带来的福分。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他应用这原则的榜样是什么？哈巴谷是我们的榜样。这边让我们看到哈巴谷的信心的经历，他学会了一个信心的功课。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他与神争辩，他问了两个问题，神给他回答了两个问题。让我们看到了从神的回答里面，神也暗示他，你的信心必须怎么样，靠着信心来过生活，来跟随我。今天同样的，神用同样的话告诉我们，让我们靠了信心来过基督徒的生活。这边让我们看到哈巴谷的祷告就是他的信心的自白。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我们看到他第一句话，无花果树不发旺，春天的时候是无花果树发旺的时候，而春天没有无花果树，没有无花果树。第二个，让我们看到葡萄树不结果，夏天的时候葡萄树结果，夏天的时候什么，即使葡萄树不结果，春天无花果树不结。我们再看到秋天，这边讲到橄榄树也不效力，橄榄树在秋天的时候收成，秋天也收不到橄榄树。我们再来看田地不出粮食，到冬天来之前的时候收不到粮食。让我们看到春夏秋冬这四句，无花果树、葡萄树、橄榄树、田地，代表了四季都不出产的时候。那我们还可以依靠牛跟羊。那我们看到他讲了，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无牛羊的情况之下，在这种无论环境如何，多信靠神的安排。三章十七节给我们的信息，他能够进入到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说已经立志委身要跟随神，无论何处去，我心已备妥。这边讲到了，纵然神会赐下痛苦跟损失，甚至于没有粮食吃，没有牛羊，仍然要以神为乐。第三章十八节有一个要字，这边讲的以神为乐，这个是他的原因。保罗同样的在五章十一节里面，罗马书五章十一节讲，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你跟我要以神为乐就有福分了，你跟我要能够应用同步发生论，就会像哈巴谷这样的一个结果，信心的坚强，灵命的进胜。我们只有求三章十九节哈巴谷在里面讲的，求神赐下呢笃信不疑的信心。我们看到哈巴谷书里面讲的，那希伯来书的作者第十章也讲到，单靠信心而活，这成为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对于教会的一句名言，靠信心而活。这不单单是教会要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巴不得中华民族的人能够怎么样，能够单靠信心而活，应用同步发生人的原则。我们看到应用原则的时候带出来什么的态度，带出了我们学习安息在神的计划里面，你跟我安息在他的计划里面。我们也从哈巴谷的身上来看到，不但是安息，而且呢我们看到敬拜。你如果有哈巴谷书第二章的里面，我们看到第二章里面有两节四个结束语，第十四节，二章十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是一个神学的一个声明，这是一个结束。接下来我们也看到了后面一个结束，在第二章第二十节，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
肃静静默，第二个神学的宣告做了个结束，让我们看到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耶和华，我们要敬拜我们的耶和华，而再来学习安息在神的计划中间，让我们看到敬拜的态度等候神的作为，让我们也看到应用原则而带来的福分。带来什么福分？神会保护我们，因为他是全神的神。带来什么福分？我们能够得到安息。带来什么福分？跟神之间有更近更的关系。同工们，弟兄姐妹们，为什么神借的恶人来达成他的目的？不是神强迫恶人去行恶，也是恶人心中自己的邪恶驱使他去这样做的，而神只是允许恶事的发生，使他的旨意能够得到完成。这是神的一种做法，借着堕落之人的邪恶计谋，神实现出来他自己的良善跟他圣洁的旨意。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应当模仿基督，做一个甘心为义受逼迫的人，让我们能够安息在神的计划中间，靠着同步发生论。加尔文讲过这句话，我们的主借着犹大的例子劝诫各世代的人，跟随他的人不必因为被亲朋密友出卖而感到了灰心或者软弱，因为教会的元首所经历的事情也必定发生在所有属于他的教会的肢体们身上。这是加尔文针对了马太福音第26章23节的注释所讲，让同步发生论能够成为你我的鼓励，让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我们能够认识同步发生论的真理，让我们在平常的时候能够接受同步发生论的事实，让我们能够在平常的时候应用同步发生人的教训，那你跟我就可以享受哈巴谷所享受的以神为荣。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在历史上你的手参与了历史，你在历史上有多少的人主借了同步发生论跟你有更深的一个关系，被你使用，而他们的信心坚强而能成为信心的未来。求你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位，当一些事情不顺了我们的时候，当一些恶事甚至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周围的时候，主，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我们能够有明白同步发生论的原则，这是你一贯的做事的方法之一，让我们能够得到安息，让我们能够察言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跟你的关系能够晋升，让我们能够信托你，因为你是全权的神。谢谢你的恩典，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